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6月8号到6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爱丁堡草地音乐节千人签名声援法轮功。2016年6月4日和5日是苏格兰爱丁堡的草地音乐节，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在音乐节上交工，并揭露中共17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了解了法轮功和迫害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两天共有1059人签名反迫害。民众支持反迫害，音乐节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备受瞩目，很多人聚精会神地观看功法演示，专注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和资料，明真相后纷纷签名反迫害。两天中法轮功学员听到的最多的词句是震撼，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太棒了。应邀现场交工，音乐节管理协会的工作人员安排了1个小时的时间，邀请法轮功学员现场交工。一位学员持麦克风讲解，另两位学员示范动作，每套功法先分解演示，然后随练功音乐完整做一遍。祥和的5套功法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很多人加入，学员不时和现场人员互动，气氛轻松欢快。许多人询问爱丁堡法轮功练功点的地址和电话。一位男士说，他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感觉到很强的能量。一位女士说，第四套功法让她浑身舒畅。有位可爱的小男孩打坐时十分忘我，蓝天白云下宛若一个小天使。
卡尔加里丁香节，游客想学法轮功。作者：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2016年6月5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举办一年一度的丁香节。当天，市中心四街13至25街区被数十万游客和数千展位挤满，人们在这里庆祝入夏以来最大的户外节日。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设立展位，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着众多的民众，人们踊跃索取真相资料，询问学练法轮功的途径和地点。有许多熟悉法轮功被迫害的市民还前来表示支持。人们驻足欣赏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功法演示，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与平和亲善的法轮功学员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丹麦媒体曝光中共干扰神乐演出失败。丹麦大报政治报2016年5月2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中共试图阻止奥胡斯演出的文章，揭露出中共使馆写信给音乐厅，企图阻止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演出，以及音乐厅坚守言论自由民主理念，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两场演出如期进行的真相。神韵感动奥胡斯观众。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016年4月12和13日在丹麦奥胡斯的两场演出场场爆满，精彩的演出给温和而含蓄的丹麦人带来丰盛的艺术飨宴。演出结束后，观众热烈而有节奏的鼓掌，表达对神韵的喜爱和高度称颂。丹麦人民党中使馆超越界限了。然而善良正直的丹麦人可曾想到，他们差一点就失去观看这场纯善纯美的演出的机会。就在演出结束2个多月后，中共企图阻止神韵演出的真相浮出水面。丹麦大报政治报5月2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中共试图阻止奥胡斯演出的文章，揭露出中共使馆直接写信给音乐厅，企图阻止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演出，以及音乐厅坚守言论自由民主理念，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两场演出如期进行的真相。文章揭露中使馆在中国新年前 直接给奥胡斯音乐厅去信，要求阻止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两场演出。中使馆的这种直接干预丹麦文化活动的行为，引起丹麦政界的关注和对专制政权的不满。丹麦人民党的文化部发言人亚里斯表示愤慨，中使馆超越界限了。他向政治报表示，他将要求丹麦文化大臣对中使馆强调，他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看法，但他们不可以告诉丹麦人必须对什么说是。这种事情我们必须阻止，因为这是独裁政权运作的方式。他重申，请中使馆回到他应在的位置。音乐厅总裁，神韵演出高水平，我们决定不受干扰。奥胡斯音乐厅总裁 Jan Christensen 向政治报表示，神韵今年的两场演出几乎全部售罄，近3000人买了票，即使最便宜的票也要近400克朗。来自中使馆的信没有使音乐厅产生任何一点动摇。 Jan Christensen 说，我们评估神韵表演艺术水平足够高，我们愿意出租剧场给他们。在丹麦，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想要维护，因此我们非常快非常快做出决定，不受这封信的干扰。奥胡斯音乐厅坚守了丹麦自由、民主、平等理念，顶住中共的压力，神韵在奥胡斯演出顺利进行，3000观众观赏了神韵，赞誉神韵美妙的难以置信。
如果没有法轮功相救，我们就惨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纯。小妹，你快来县医院吧，我被一辆小车撞了，正在急诊室呢。当我接到50多岁佳姐的电话后，赶紧赶往医院，一路上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为姐祈安。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赵世芳已给姐做了透视，结果显示脊椎第3、4、5节骨节脱落，疼得姐在病床上大声呻吟。年轻的女司机吓坏了，赶紧打电话叫家人来处理事故。等双方各自陆续来了有20多人后，医生又说，通过片子看，有旧伤也有新伤，为了你们双方不产生争执，建议做核磁共振，那样更清晰，谁的责任一看就明白了。于是大家推病床的、护送的、陪伴的，一行40-50号人到了核磁共振室前。等姐摘掉所有的金属东西进去后，我召集所有的人大声地说，我们双方亲属都拧成一股劲，全部都念法轮大法好吧，人多力量大，我相信我姐肯定会逢凶化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请大家相信我，法轮大法连癌症都能管好，我姐也会平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点头同意，只有赵世芳一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士说了句，这年头你还敢信法轮功？我笑了笑说，姐啊，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大法教人真善人有错吗？法轮大法遭江贼迫害是千古奇冤，现在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老贼，起诉书全部快递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大部分都已得到回执，证明上边已经开始受理法轮功的案子了。现在形势大变，随着江家帮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等的落马遭恶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明白了真相，开始心向大法，抛弃恶人了。姐可不要听信谎言再受蒙蔽了。这位中年女士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机关工作，其实我也知道法轮功是冤案，但是在公共场合总要戴一戴面具嘛，不然丢了饭碗咋办？哦，原来是这样，今天这里没外人，咱们不妨共同念法轮大法好，同祈愿我佳姐平安，但愿奇迹发生。我用征求的口气说。这位女士笑着点点头，同时大家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有的大声念，有的小声念，于是医院走廊里响起千百遍的法轮大法好回音。大约半小时后，佳姐被推出来，说自己好多了，疼劲不那么大了。一个小时后出来，结果韧带小扭伤，骨头完好，医生说买点药回家养养就好了，不用住院。双方几乎都欢呼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又一次在病房回响。 那位肇事女司机感动地流着泪，她拉着我的手说，今天如果没有法轮功相救，我们都惨了，那样我要付高额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车费、饭费、营养费，而对方大姐完全是活受罪，承受肉体折磨，拖累全家。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你就谢大法和我师父吧。还有，你要把你亲自见证的大法奇迹在周围人中传扬一下，也会得福报的。女司机含泪使劲点着头。至于双方在赔偿问题上互相礼让，以后又成为亲戚走串，接下一段善缘，那是后话了。大法红传人间，福益万千，因各种机缘际遇寻找真相也是神的安排。没想到一场车祸却让这么多人明白了真相，得了大福缘。这正是一场祸事引福缘，明白真相上渡船，看似相撞忽生灭，实则神佛暗中牵，相聚依福赐神言，人人争把经言念，奇迹在先亲目睹，因祸得福撼苍天。
正念的威力，喊师父搂住我的男人掉头就跑。去年五月份，我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出去送真相，粘贴不干胶，到了晚上八点来钟，在一个大胡同的平房区送完了真相了，粘贴完了不干胶，背着兜子准备回家，往前刚走几步的时候，从后面传来咚咚的跑步声，当时特别突然，还没等我反应过神来的时候，一个30多岁的男人已经到了我跟前，就搂住我。我急忙喊，来人啊，有坏人了。听到我喊，他不但不害怕，反而还要摘我的兜子。情急危险的瞬间，我突然正念来了，想到了师父，于是我高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喊声刚落，这个男人立即撒开搂着我的手，掉头就跑。正念的威力吓得他都没有敢回头。此时我感恩师父救了我，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用正念，奇痒起泡的大扁包消失了。去年七月份溯江后，有人心干扰，我的脚踝长了大扁包，奇痒无比。我又用手挠，马上扁包变成了透明大水泡。黄水不是好东西，接着扩展到大腿、腰部、胳膊也起了泡，酸心奇痒，使我晚上不能睡觉。我把黄水都挤出来，一遍一遍地挤没了才能睡觉。白天我照常出去讲真相，脚腿都肿得很厉害，我也不在乎，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回家我就双盘腿学法，不双盘腿根本就学不了法，一学就学两三讲。一开始发正念不管用，折腾20多天包式都下去了，可过一个星期又起了一茬大包，还在脚踝上，而且腰、大腿、脸也都起了，我又挤了几个。晚上我练功抱轮时，我就觉得这脚踝大泡在动，我悟到不能用人的方法了，它也是生命。练完功后，就在脚踝大泡上用纸为大泡画圈，正转9圈，反转9圈。之后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不要再痒了，也不要再起了。你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是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不要干坏事了，干扰我做3件事。这时这大泡就不痒了，透明大泡一点也不痒，就像没有事似的。过几天就好了，又过几天又起几个，我还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4天就全好了。打那以后，大扁包不再出了。扁包的消失让我深感到大法玄妙与超常。泡下去后，我发现用人的方法挤的泡落下黑底，而用正念告诉的泡消失后竟没有一点黑底，使我更加认识到万事万物真的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为法来的。在用正念的同时，在善念与其沟通，它就会同化法，对你不再伤害，从而使你能顺利地走出这一磨难。
小宝的修炼故事，作者宝玉。一，师父奖励大金杯。前些天，小宝参加了本省的二胡比赛，比赛前师父点化，一只小猴举着一个大金杯。我对小宝说，这次比赛有可能拿金奖。结果决赛下来，小宝获得第三名，没有得到金奖。其实决赛时小宝演奏得很好，音准、节奏以及气息的运用都做得很到位。小宝是所有选手当中唯一得到评委掌声的演奏者。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纳闷，师父明明给了金杯，怎么没获得金奖呢？回家后，小宝高兴地说，刚才童话世界的小不点小人去天上抬下来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金杯，是师父给的，一共去了200多个小不点才把金杯从天上抬下来。这一次小宝去参加二胡比赛，小不点们都带上小行李箱，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小二胡。他们跟到比赛现场，其中的节拍器小人负责给小宝打节奏。节拍器小人的帽子上有指针，就像节拍器一样。小宝拉二胡时，他就在小宝前面给小宝打着节奏，其他的小不点们跟小宝一起拉二胡，还有一些小不点鼓掌欢呼。这个空间是小宝一个人在演，而另外空间是一群小神人在帮忙演，所以小宝的演奏出神入化，得到了评委的掌声。我问小宝，这次咱们没有得到金奖，师父为什么发给一个大金杯呢？小宝说，前面那两名同学是超龄的，应该是下一个年龄组的同学，因为这次金奖获得者将代表本省参加全国的小金钟奖比赛，有的老师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去全国参赛，虚报岁数，选择少年组的同学来我们儿童组比赛，如果没有那两名超龄的选手，金奖就应该是我得。师父看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师父给我发了顶天立地的金奖杯。而且咱们也不想去参加全国的比赛，在大陆的比赛中有很多作弊者，根本比不出水平，浪费那个时间实在没有价值。现在童话世界的小人比以前多了许多，随着小宝修炼，小不点不断地从天上下来，有小作曲家负责教小宝作曲，作曲小人经常去天上跟师傅学作曲，回来后再教小宝，有小贝多芬负责指导小宝弹钢琴，有五声音阶的小人专门教做中国古典曲子，还有小古人负责教这些小不点们礼仪。这些小人是师傅用音乐细胞造出来的，师傅喊他们小不点。每个小不点都会演奏几种乐器，师傅让这些小不点们组建了复古艺术团，他们经常开交响乐演奏会，每到过年时他们也要演新年晚会的。总之有了这些小不点，家里热闹非凡。小宝周六日去学乐器时，这些小不点们开着时空火箭跟在旁边。做一个修炼人真幸运，修炼中充满了快乐，每天发生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说也说不完。二，小宝会作曲了。小宝学习器乐表演已经4年多了，最先接触的是二胡和笛子，去年又增加了小提琴，今年年初小宝又增加了作曲课。作曲要求有钢琴基础，所以小宝又增加了一门钢琴课。小宝学习的乐器种类从弦乐到管乐再到键盘乐，不同种类的乐器不同的演奏方法，小宝却能应付自如，而且还要坚持学法和练功，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小宝练习乐器从来不苦练，每种乐器一般每天练习半个小时，最多超不过40分钟。小宝往往是一边练习一边动脑筋，用很少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师傅给的小作曲家演奏家也在现场指导，每次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曲家教给小宝练习乐器时，怎样达到天人合一，怎样让自己的乐器也达到天人合一。古人吹笛吹箫能招来凤凰不是虚谈，当吹奏者的演奏达到天人合一时，就能招来这些神鸟。小宝在演奏时也经常有凤凰飞来。小宝刚刚学习乐曲3个月的时间，最近刚把乐理课学完，前些天师父点化小宝让小宝作曲。小宝还没学到有关作曲的和声学、曲式分析等学科，刚学这点乐理知识怎么能作曲呢？ 我给小宝出主意说，师父让你作曲，你就大胆地写，你就把想要表达的内容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每天写一句也不少。古人作曲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同时又精通一些音律，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写曲子了，你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写吧。作曲时，小宝发挥大胆想象，用音符来描绘他所看到的、所感知的事物，用音乐去表现宇宙、时空、万事万物。这样看来，作曲并不难，就是用音乐这种语言去抒发自己的感情，去描述看到的景象。小宝虽然还没有掌握很深的作曲知识，但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知，使他能够把看到的东西用音乐表现出来。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说，画中也有音乐，用心去感悟，用音符把它描绘出来，其实就是作曲了。当然，高难度的多声部的交响乐，需要掌握了和声学、曲式分析、配器等多种学科之后，才会同时驾驭一部很大的交响曲，那是高难度的作曲了，需要进行专业的学习才能掌握。小宝现在刚学了一点点皮毛。小宝的作曲灵感很多来自那些童话世界的小不点们。小不点们去天边跑马，在天地之间穿梭，在千里白云上飞腾，游须弥山，游龙宫，游仙草世界，都给小宝提供了很好的作曲素材。小宝根据这些场景，已经做了七八首笛子曲，还有一首小提琴曲。小宝看着这些小不点们玩耍嬉戏的情景，很快就能完成一首曲子。现在小宝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做完一首曲子了。当小宝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时，那些童话世界的小不点高兴地欢呼跳跃，他们高兴地说，小主人做的曲子真的很像我们跑马穿越时空，游须弥山，游龙宫，游仙草世界的情景啊。小宝每做完一首曲子，师傅都要拿上去看一看。小宝把作品拿给作曲老师看，老师都惊叹不已，夸小宝是音乐神童，就像莫扎特一样，小时候就能作曲。小宝创作的曲子带着孩童的纯真，意境深远，就像仙曲那样超凡脱俗。小宝的音乐天赋来源于学大法，很多智慧都是师傅给的，辨别音准的能力，超长的背谱能力，气息在曲子里的灵活运用，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这一切智慧是通过静思静法、努力修炼、不断修去执着中得到的，没有修炼的基础，什么也谈不上。小宝作曲的素材很多来自于师父给的音乐拼图，而这些音乐拼图也不是想用就能用的，必须是自己完全有能力驾驭曲子时，而且曲子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音乐拼图才能出来起作用，让你使用它的。
从做真相小粘贴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正见周刊上刊登制作真相小粘贴的交流后，觉得非常好，就和同修商量借鉴文中的做法做起了小粘贴。我们的原料主要采用裁切下来稍大一些的边角料，多数是竖条偏窄，请会编辑的同修根据纸张大小设计出模板，字体选隶书或黑体，字号二号，颜色多为蓝色，内容主要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每四行字和透明胶带一样宽，打印出来后有字这面贴透明胶带，主要是为了防雨水冲刷，保留时间长一点也可不贴，背面贴同等宽双面胶，根据内容用壁纸刀分别划开，也有一行字内容的，如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也有两行的，如起诉江泽民，顺天意应人心，天意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等，还有四行的，如道义法庭，人心法庭，人间法庭，全国起诉江泽民等， 内容全部取自明慧网。英式小粘贴幅面非常有限，最多不超过20个字，且字又不能太小，内容必须短小精悍，说明问题。化开后，在小粘贴双面胶那面右侧约一公分处纵向用壁纸刀轻轻画一下，画断双面胶为宜，以备粘贴时方便揭开，这样即便是夜间看不到也不至于贴到了。而且小粘贴易携带，一个衣兜里装几十个不成问题，用时只需拿出来放在手上轻轻揭开就可以贴了。值得同修注意的是，粘贴本来就不大，不要贴得过低，应与人的视线一平或超过，位置也要选洁净的地方，不要为了做而做，多考虑考虑粘贴的位置和效果，总之就是得多用用心。一开始在我地只有几个人做，现在要小粘贴的同修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出门时带上一些，选择合适的位置，走到哪儿贴到哪儿，不耽误讲真相，非常方便。这样做把资料点剩余的边角料都能正用，真正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也有同修说是不是小了一点，个人体会，从表面看字虽小，背后具有大法救度的力量，白底蓝字清晰整洁，贴在哪里都非常显眼，在另外空间会闪闪发光。粘贴时正念请师父加持，有缘人都会看到。当然大一点的粘贴我们也在做，效果都很好。以上认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非常感谢那位提供交流文章的同修。后记：当写这篇文章时，我想到了资料点的一些资源浪费问题，看到明慧网刊登用废旧光盘、挂历等再利用，边角料做书签、护身符真的非常好，但是我发现边角料真的好多。年前一同修拿到我家一方便袋代烧的光盘，资料和一些裁切下来的边角料等，经过我仔细挑选后，发现一些资料还能发，而且边角料、纸条，其中最大的有 A4 纸的1/2大，小的也有1/4，数量超过百张，且都是铜板纸。当时就想，大法资源就这么烧掉，太可惜。就保存起来了，也许以后用得上。这次做小粘贴真的都用上了，制作了几千张大小粘贴。在此请身边有能力的同修想想办法，让那些大块的边角料也能发挥作用，他们同样也是大法资源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不要走极端，心思老是钻到这些细小的事情上去，是能用的我们才用。
对岳家军和岳飞精神的新理解，作者慈航。读了明慧文章《名利心不去，层次难以突破》之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震惊。那个学员看到了每个大法弟子曾经在签约中都有一句话是相同的：如如使命，行神全灭。我这才想起师父在新经文里面总是提到，可不是儿戏的。以前读法总认为大审判来时，跟师父忏悔一下自己哪里没有兑现誓约，说老实话即可。现在发现，使命重大的我们，如果没有完成广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罪过大，这倒是其次了。如如使命，行神全灭，才是兑现誓约。这当中有一个必须救度成功那些众生的内涵。责任中和使命中必须救度的那些众生，经文上要求的那些。我不理解怎么这么严重，师父经文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学员看到的是他的层次吧。我这样初步理解，琢磨着这几天看到的两篇类似文章都提到行神全灭，体会着在不在法上这些话。和一个学员交流，对方说，过去为啥要立军令状，就是这样不给自己留后路，才能打赢那一仗的。 你不抱着必死无疑、必胜无疑的决心，你怎么能赢，又怎么能以少胜多？就像我们推广神韵，天天抱着不一定能爆满的心，或者说尽量吧，或者如果不爆满，我们明年再如何如何的交流话题。我们出去找主流人士讲真相，出发前都没有必须把对方叫醒的必胜信心，那结果肯定就是拖泥带水，总是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这使我想到了《精忠岳飞》里面的岳家军上战场前都有一个战前动员或者是誓师大会，岳飞带着岳家军的兄弟们手握刀刃放血，血洒在酒碗内，和酒一起一饮而尽，最后几乎都是一句话，这一仗必须赢，不能输，如果不赢就不回来，就死在战场上也不会回来见父老乡亲。各个表态这样，包括岳飞本人也是，喝完酒把碗一摔，破釜沉舟的意思，根本不给自己留后路，没有此仗不打赢绝不回家的决心，人就会骑墙逃兵也不一定呢。不给软弱留后路，决意死战的信心才会贯穿始终。所有岳家军的敌人总是兵败如山倒，最后几年仗打下来，一听到岳家军和岳飞的名字就吓得魂飞魄散，闻风丧胆。这就是我们修炼人今天说的正念。如果说对最近几篇学员文章都提到如如使命形神全灭还不理解，觉得有点过激极端的话，那么看看精忠岳飞，比比岳家军就知道了。岳飞要求每个士兵战前动员时喝血酒，打不赢就不回来，这一仗必须打赢，对天发誓视死如归，打不赢就死路一条，那么谁还会打不赢呢？所以他的士兵百战百胜，没有败仗，每个士兵都不给自己留懈怠的余地，所以才是长胜的战神。如果欧洲德国每次神韵前都有这样的决心，绝对不是五年来的结果，赢了也是活着，输了也是活着，那么大家自然就求安逸消沉，反正没有压力，怎么做都一样。我跟岳家军比，是因为我们知道岳飞是谁，岳家军能做到的修炼人也应该能做到。我们演绎的是常人的精忠报国的故事，那一批人很可能就转生成了今天的大法弟子呢。我们演绎的是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的过程。曾经有几次正念强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天气预报的雨都消失遁形了，说明大法弟子的救人决心真的能够影响另外空间已经安排好的一些表象事情。讲真相的时候，如果忘记了票，忘记了海报，觉得时间不够用，而不是度日如年，那就是讲的状态最好的时候。行比至此，不是说要模仿常人的形式，而是士气精神。上战场前不许输，只需赢的决心非常重要。问问自己是否每次出去救人都100%有这样的决心，必须做成某件事的决心，那件事才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短平快达到预期效果。有时正念强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真想把对方救了，那结果都是好的。如果一开始就打算求个啥结果，或者给做不成留些余地和退路，那结果肯定极差，是相反的。
严肃对待师父的讲法，快快归正。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这样开始：我告诉你们，你和谁没配合好，作为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你都是在修炼上有漏，你都得补，你补不了就是有漏，你圆满中就是问题。你不相信，我一直在强调让你们互相配合。对师父的这段讲法，在这方面做得欠缺或者做得相当差劲的同修，不知有何感悟。
写出自己的体会，希望像我一样不争气的同修，别再带着有漏的修炼状态，蛮不在乎的，继续保持以往的不良状态，我行我素，从法中获得开示，修炼上有漏是圆满不了的。党文化毒害下形成的不良行为，伤害过同修，也被同修伤害过。读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还放不下怨恨同修的心，苦恼之余反复读这段讲法，发现的确自己心性有问题，但是就是不平静，还想保持过去的做法，谁也不见谁，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这个想法排不掉，压不住，还不断这样想着，看他怎么这么没素质，没涵养，心中对同修形成的怨恨，看不起，还在让我耿耿于怀。我知道自己所有的这些想法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但又不能马上放下。我反复用法衡量着自己的言行，越是发现自己的问题很大很多，还发现一颗妒忌同修的心也很重。听到看不上的同修参与了什么项目，心里不平衡。我想，如果宇宙大法中我都不能归正自己的言行，我这个生命有救吗？我在暗暗为自己捏把汗。得到生命的本质升华，还是要固守心中放不下的东西。正的念头与不正的思维，后天的观念在反复较量着。我一定要放下，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正念起主导作用了。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我根本就没有坦然过关，不是拖泥带水，就是连常人都不如的争执争辩，因此导致这方面形成的很强的思想业力，阻挡着我正念正行。就在师父把法讲明的情况下，还在向外看向外找呢，不想想自己为什么在遇到矛盾时守不住自己，伤害别人，损失自己，选择什么？选择精进修炼，还是选择待修不修？我一定选择勇猛精进，那就放下此刻最放不下的东西吧。我这样想着，这样写着自己的这段思想过程，渐渐的，那个放不下同修的心淡化了。那是在我主意时清醒理智的情况下，师父帮我拿掉了一些顽固不化的拜物观念。回想过去很惭愧，因放不下人心而导致身心疲惫，严重时出现病业反应。就是在这样强烈人心的作用下，每当我有一丝的正念的时候，慈悲的师父都让我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只要我想修炼，师父就在扶着我，鼓励我，让我前行。但是正法的进程容不得这样不严肃了，正法修炼要结束了，机会越来越少了。不争气的弟子已经从内心认识到师父讲法的严肃性了，一定快快归正。在此深深地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弟子一定要管好自己，好好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修，好好做好该做的，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使命。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天国乐团日记18蚊子小插曲，作者余音源。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 在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有同修在附近小公园建立了户外练功点，每天早上五点开始练功。第一天去练了动功和抱轮，手上被蚊子叮了两个红包，也没太在意。第二天开始打坐，一会儿蚊子就来了，结印的手感觉有两个蚊子使劲叮咬，痛得我忍不住睁开眼一看，吓我一跳。每只手上两三只大蚊子，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我连忙抖了抖手，再一看，裤子上一大片蚊子，这下我顶不住了，起来落荒而逃回家了。其他几个同修稳坐不为所动。到家后我心里很惭愧，不断翻腾着，这怎么练啊？我心里明白，这些蚊子是来讨债的，我得还呀。第四天全副武装，戴好手套围巾，告诫自己把心放下，就让蚊子们咬吧。坐下来后，蚊子隔着手套照样咬不动，一会儿两三个蚊子开始向脸上进攻，在脸上走来走去还是不动。我心里说，蚊子们是我欠你的，我还。蚊子们很客气，轻轻地咬了两小口，但还是在脸上爬来爬去的。这时我想到师尊为我承受的太多，我这点小难算什么，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蚊子们一下子都走了。练完功用手一摸，两个小包包在嘴唇右边，第二天右半边嘴唇肿了，不太雅观，一半嘴唇大一半嘴唇小，还有两个客户要去见，怎么办？该做啥还得去做，没有什么选择。出了门把嘴肿也忘了，另一个销售看到我问，你牙疼吗？我疑惑地看着他，牙疼？没有啊。他说，那你的嘴怎么肿了？晚上回到家赶快练乐器，奇怪，怎么吹得这么流畅？平时觉得很难吹的心跳起永不落，好像也变得容易多了。平时一开始吹嘴都会发酸，有时酸得很厉害，怎么回事？今天一点都没有发酸呢。哦，我明白了，原来蚊子咬和吹练乐器也有关系呀。你说修炼是不是很玄妙呀？今天早上在户外练完功，心里觉得空空的，轻轻的感觉，心轻似玉四个字映入心中，弟子在此叩谢师尊，无以言表。
修炼人说话一定要言而有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一个同修跟我说，本来说好了要50份经文，印好后他不要了。只一个同修，这叫什么事呢？剩那么多我给谁呀？向内找，我身上也有这种现象。前些年神运光盘下来前，为了第一时间能看上，我跟一个同修说，神运光盘下来后给我留20盘。同修说行，可是当见到另一个同修时，我怕先前的同修没把握，又跟对方说，今年神运光盘下来后给我留20盘。又过了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同修，他说去年神运光盘他们看得最早，本地还没做出来，我们都看几遍了。于是我说，今年神运光盘下来后给我留20盘。结果是我只留下最早送来的20盘给自己圈子里的同修，另2份送来时我说已有了，你送给别人吧。同修批评我说，你这是漏啊，怎么能言而无信呢？虽然这是以前的事，我也改掉了这个毛病，但我看到同修中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比如有同修要大法书资料点，同修辛辛苦苦做出来了，又说不要了，从别的对方请到了， 这是典型的不讲信用的党文化虚假表现，说话很随意，没有责任感，不把对方的承诺放在心里，自己承诺了什么也不在意，很自私。恶党特征就是假、恶、斗，随意说谎，信口开河，没有任何约束。作为修炼人，真的从点滴改起，千万不要说谎，要守信，因为我们是走向神的。一个修真的生命，就要言而有信，言出必果，落地有声。修真善忍宇宙大法的生命，说话怎能不靠谱？要做事踏实，让人家放心。承诺的事就认真去办。如果对方对你犯颠梁，这人有准吗？就说明你修得太差。再说，向同修要的经文或大法书，同修费心做出来，你又不要了，也是浪费大法资源呀。表面看事不大，背后牵扯到的人心很多，真的该重视起来。修掉此执着，才是真我。假也是一个生命，表现是与真对立，它藏在我们生命的层层空间里，要修掉它并不难。只要发现自己有假的行为表现，立即抓住解体它，抑制它，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真，越来越从人走向神。
求安逸就是漏，辽宁大法弟子。我是去年11月份参加学法小组的，因为在一家个体公司打工，学法练功都晚上，修得很差。现在好了，是丈夫不让我上班了，一开始也不好放，因为也干了10多年了，钱财心也很重，又一想也是快60岁的人，不让上就不上吧，这也正是我修炼的好机会。我们组上有10来个人，每天学两讲法，晚6点发正念，然后5套功法一步到位，天天如此。去年11月份，我们地区又开始发台历了，我们这里有1000多本，周边处让老年同修做，因为他们都70多岁了。我们有4个人都是白天出去发真相，挂条幅，挂展板，粘标语，讲三退，每天都能退好几十人。记得也是最后一次，因台历多，路又远，拿不动，去的时候是同修家的侄女开3轮车送我们的，我们2人1组，一户不落的发，从早上直到下午才送完，还讲退了100来人，也送完了。正好我们4个人也走到一起了，不知哪个同修说路太远了，我们坐车回去吧。当时正好身边有个常人说客车再有10分钟就到了，我说那快走吧，我们坐车去。我们4个人顺着大街就快步走，刚到站点还没站稳呢，就来了1辆轿车，让我们都上车，说你们都上车，我拉你们走，边说边打电话。我们一看不对劲儿，其中一同修上前给他讲真相，可这人也不听，还是叫人来了。我们一看果真来了一个大白车，2辆车追堵我们，我们边走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们。我们走到村子南面玉米地里，这时从西边车上下来了4、5个人向我们追着走来，我一看不能在空地走了，得往村子里走，因为我一个人身上就有50多个三退人的名单，便走进了一户人家。这家老两口正要下地割玉米杆子，看我进来就问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外边有2辆车在追我。老两口说别怕，你今天就在我家待着。我说我今天真正遇到好人了，你们一定会得福报的。于是我给他们也讲了真相，劝了3退，女的退了，男的说我没入过。过了一阵子 我给我家的亲戚打电话，让他把我送回家。另外三个同修也都在师尊的呵护下，有惊无险的平安回到了家。通过这件事，我们向内找，找到了因为有求安逸的心，觉得太累了，带了八个大兜子的资料都发出去了，还奖退百十来人，有点沾沾自喜的欢喜心，才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钻了空子，差点没被邪恶迫害，这就是漏，于是及时解体了他。现在我们都能做到把师父给验长来的宝贵时间利用好。老年同修在家里做条幅、展板、布粘胶和真相包装，我们年轻的出去各个村子送、挂、粘、讲、再救人，兑现誓约过程中，用法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时时刻刻向内找，实修自己，跟上师父的正法行事的要求，多救人，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六粒花生米的起悟，天津大法弟子宁和。六月四日，我们一家三口与同修及其两个孩子到饭店吃饭。吃完饭后，女儿对我说：“爸爸，我想吃花生米。”我想，刚吃完饭再买盘花生米，吃不了也浪费，干脆从饭店的展示柜拿几粒算了。因为总上这家饭店吃饭，跟饭店老板也比较熟了，也不算什么，随手拿了六粒花生米，顺手给了我女儿三粒。就在女儿接过花生米的瞬间，突然掉了一粒，另外三粒给了同修的孩子。没想到同修的孩子说：“舅舅，我觉得不应该拿人家的花生米，因为咱们没给钱。”这时我还不觉得什么，对他说：“没事的，舅舅跟这家饭店老板比较熟。”当我说完这话时，马上想到师父讲的怀大志而居小节，见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圣者。这件看似小小的事情却暴露了我的一些人心，仔细深挖发现自己有利益心、爱面子的心、辩解的心、对子女情和那种长期养成的对小事无所谓的心，其实是对自己修炼的放松。当我拿了六粒花生米，突然掉了一粒，还剩五粒，这不是师父让我自己悟吗？因自己的悟性差，当时没悟到，师父就用小孩的嘴直接点化我。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也有一些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在今后的修炼中，我真得严格要求自己，修炼真的无小事。
居小节，修炼人，别闯红灯。大陆大法弟子，国内的摩托与行人闯红灯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正常。我几次与同修过马路，同修都有要闯红灯的行为，我坚持阻止。同修说：“没事儿，别人过就跟着过呗。”他们说没事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被车撞到的。其实我所想到的倒不是个人安全的问题，而是这种方便人们通行、考虑人们安全的规定，遵守它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 当红灯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停止前行，就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这是很自私的行为。在学法小组的时候，同修也谈到这件事，我跟另外的两位同修坚持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行为，有同修认为可以灵活一些做，比如当时就是没有其他的车辆通行时闯红灯，方便自己也就无所谓。其实这种所谓的灵活也是一种奸猾的自私，这件事的对错无需讨论。对这种规定的破坏本身，就是道德败坏后的国人一种伪私的不考虑他人的普遍表现之一。作为修炼人，我们是一定不能不为别人考虑而随波逐流的，这不是小事。乱法漠视，世风日下，修炼人却要逆流而上。
钱财换不来功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和毒害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私、欲望、贪婪在我们面前一幕幕的上演着，甚至一不留神陷入其中。小偷为钱财谋财害命，邪党官员为钱财贪腐无度，手足为钱财大打出手，朋友为钱财相互欺骗，亲戚为钱财骗你传销，最终都是在无知中糟蹋自己的灵魂，在不断造业中毁掉自己。修炼人恰恰相反，我们是看淡世间的名和利，在修炼中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师父就会给我们开启智慧，使我们明白来世的夙愿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有同修却偏离了这个航线，走捷径，把钱看成了是万能的钥匙，把用钱捐给资料点作为交换条件，来弥补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甚至有同修把家人给的钱偷偷捐到资料点，作为给家人弥补过错或是建立点威德的机会。我们当地资料点基本上都存在这个现象，最近几年往资料点捐钱的特别多，有上百到上千再到上万的。点上的同修一再解释钱已经够用，别再拿了，可同修以种种借口、种种方式，非得把这钱放在点上不可。有通过各种方式转交的，有直接面对面给的，不接钱是不罢休的，这钱你必须得要，这钱是我家人给我的，而家人并不是把这钱捐给点上，是给其本人花费的呀。可同修却说，我得把这钱交到点上，说给家人积点德，甚至有的要下跪，说你不要这钱我心里不得劲儿。技术同修一再给拿钱的同修交流，甚至写条子给那些不能见面的同修，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给资料点上的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这里面的同修有退休的，有打工的，收入并不稳定，还有上班族等等。技术同修一再解释，钱已经有好几万了，别再拿了。可他们认为先在点上放着，弄得技术同修很为难，拿钱的不少，做事的却不多，出去讲真相的不拿资料，所以钱也基本上就是个数字了。但这里面不包括那些从720之后一直默默地用纯净心态资助资料点的同修。我们当地有两位退休干部一直病业不断，严重了住院缓解，拿钱却很爽快，基本上不做大法的事儿，还经常给同修说他们为大法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这样？同修给他们交流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去他们的心结，因为他们只学转法轮，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720中共邪党利用媒体宣传工具，铺天盖地污蔑大法和师父，大法弟子没有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利用自建的资料点来做些真相资料，向被毒害的世人讲真相。邪党最怕的是资料点，资料点作为媒体的一个端口桥梁，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共同维护的。我第一技术相当好的同修 前些年供应着多人的资料发放，非常忙，有同修看在眼里，心想技术同修怎么生活呀，干脆连生活费也给他。一人这样想，两人这样想，刚反上来的这样想，甚至连带修不修的也这样想。开始技术同修对钱的问题上也很谨慎，渐渐的拿钱的同修们助长了技术同修的欲望。技术同修不再计较钱的来源和用途，反正自己也没有收入，做大法事也是工作呀，自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缘由。由于感激同修的拿钱，自己也拼命地做资料，包揽了所有技术上的一切，却忽略了学法练功。有些同修苦于不能直接接触资料点的同修，拿资料不方便，而离开了单线联系的资料点，去了该同修那里。该同修家也因此成了菜市场似的，而单线联系的资料点同修那里基本没有多少活儿。他们在学好法的过程中，走了自作自发的修炼之路。2009年，那位技术好的同修被判了几年刑，回来后对同修说，自己因为钱的原因没有走正才被迫害的，很懊悔。回来后虽然没有放弃修炼，但也一直走不出来，教训深刻呀。在大陆这种邪恶迫害的环境下，暴露的同修比较多，有的出来后怕轻重，不敢建立资料点，就依附着其他做资料的同修。有的技术同修为了做三件事，就找个闲时比较多的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但是想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是得有条件的同修资助。资助是有限的，师父讲不存钱不存物，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能够有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行的资金就可以了。在此建议大陆技术同修们，在能保证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多学法，做好大法的工作。时间不多了，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建议拿钱的同修们要以点上的需求为原则，不要给技术同修增加麻烦，更不要用畏私的心给自己的修炼道路留下污点。最后，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他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所以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一路走过来是经过很多磨难，是经过很多危险的。
修去狡猾心理，做堂堂正正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作者泰国学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原来以为自己的争斗心、欢喜心等可能会有，但是狡猾的心可能没有。过去有句东北话叫做土命人心实，就是一个心眼不拐弯。我觉得在人中自己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昨天接到同修的资讯，邀请我参加全球营救电话平台本周修去狡猾、掩盖等维护自己的私心同化大法的修炼体会的交流。由于这一阵子很忙，心想我哪有时间呀，转念又一想不对，师父说大法弟子哪有偶然的事情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尊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那既然同修邀请我参加交流，我就借此机会找找自己有没有狡猾的心，维护自己的心。我一下想起两天前的一件事，坐在电脑前刚学完法，正准备发凌晨12点的正念，美国的一个同修给我发资讯说他的电脑有点问题，需要我帮忙调整一下。我一看还有5分钟就发正念了，时间来不及了，发完了正念再说吧，也就没给他回信息。等发完了正念，心想都大半夜了，明天再说吧，我就关上了电脑休息了。其实就是怕影响了自己休息，说白了就是为私为我的私心。第二天我就看到那个同修发资讯说他已经找其他同修弄好了， 让我勿念。我就发信息说，昨天太晚了，我睡着了，没看见他的资讯。第二天刚刚看到，为了维护私心，就狡猾的撒谎，这是党文化的表现，也是不真的表现，是修炼人一定要修去的。还有一件事，泰国有一种饮食叫宋丹，就是一种菜吧，它是用一个像捣蒜缸那样的一个东西做的。我不久就要离开泰国了，心想我也买一个留着以后用，也算是留个纪念吧，就买了一个。有一个从大陆新来的老年同修，他来我家看见了，就每天都要来借。我从内心里就很烦，但心里想，他看到了又不好不借给他。有的时候我把他藏在床底下，那个同修来我家时，只要他没看见，我就会说被别人借走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向内找，同修为什么一次次的来借？师父要我修什么？是不是我对常人中的东西太执着了呢？一个天上的神会执着常人中的东西吗？一点小事就能看出我的常人心有多重，其实看是一件小事，隐藏了多少为私为我的心。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方式，就是在常人中修炼，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小事，点点滴滴都跟我们的修炼分不开。修炼中逐渐地发现人心，去掉它。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中的第一称号，修成的是佛道神。我往生了哇哇，才发现这私心还隐藏得这么严重，难道还想把私心带到天上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本身不就是救度吗？你要不修炼，你哪有这个能力啊？人和神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思考问题，那是一个生命真实境界的体现。当一个修炼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角度都是为着别人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再是自私的了，他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正的力量，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他说出的话就能打入人心，就能改变人，就能在救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能在同修中起到强大的正的作用。当一个人在大法中洗得越来越干净的时候，他修好的一面就越来越不被人的一面所制约了，他修好的一面就越能发挥作用，他就越来越能体现出能力了。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盛开千日的优昙婆罗花，作者大法弟子。我是山东烟台大法弟子，2013年7月在我家的凌霄花上盛开了50多朵优昙婆罗花，相隔1095日，凌霄花叶早已枯萎，圣洁的优昙婆罗花依然纯净绽放。迷中的世人啊，神迹的展现是为了让您早日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快快醒来吧。
谦虚恭和以德服人，秦山整理。文子卷35记载，人之情服于德，不服于利，故古之圣王以其言挟人，以其身后人，济天下，推而不厌，待而不重，此德有余而气顺也。故之与之为德，之后之为先，即积道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心理是顺服于道德，而不顺服于威力。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处处言语谦卑，事事行在人后，天下人都推崇他而不厌烦他，拥戴他在人民之上， 而人民并不感到有重压，这就是德高有余而气顺于道。因此懂得给予就是得道，懂得甘居人后实际上是站在了人前，这就接近于道了。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做事才会顺畅，谦和的美德才能获得人心，赢得众望。和中少争，谦德少妒，古人推崇中庸之道，做事谦恭礼让，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有时难得糊涂反而是一种大智。从以下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谦虚恭和以德服人的益处。冯道谦德少争，成乱世不倒翁。冯道在后唐是四帝，在后晋是二帝，在后汉后周也备受重用。吴代时他六度为相，前后拜相20余年。冯道历经五朝八姓八个家族13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40多年，始终不倒，令人称奇，被称为乱世不倒翁。冯道谦德少争，他做宰相时有一个举子李导求见，冯道对李导说，老夫明道由来已久，又累任宰相，你不可能不知道，但还取名道，合乎礼吗？李导听了不服，说相公之道是无寸底的，小子的道是有寸底的，怎么不可呢？冯道听后竟说，老夫不为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矣。一笑了之，承认自己无寸，且了无怒色。冯道为人也十分的刻苦简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木草。送给他在战争中掠夺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他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赴丧丁忧期间遭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用来救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又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冯道面对王朝的频繁更替，却始终屹立不倒，跟他谦逊恭和、崇尚道德有很大的关系。从以下冯道创作的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乱世不倒翁的成功秘诀也许就在此中吧。偶作：莫为微时便创神，前程往往有七因，须知海月归明主，未必乾坤现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从中也立身。天道穷达皆由命，何老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畔，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里，天道甚分明。王昶谦逊，教导后辈谦恭宽厚。曹魏时有个叫王昶的刺史，要求自己的儿子要谦逊宽厚。魏青龙五年一月，魏明帝下诏，要求每位公卿都向朝廷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司马懿推荐的人才是滚州刺史王昶。王昶平日为人谨慎谦逊，他教导他的后辈要谦恭宽厚。他常说，成长快的生物往往死得也快，而成长慢的生物往往衰亡的也相应比较慢。比如某些草，早晨开花常常在晚上就凋零了，而松柏虽然生长缓慢，但即使在严冬也能够保持经久不凋。因此办事情不要急于求成，如果做事时能把退缩当成前进，谦让当作获利， 软弱当作刚强，那他就很少会失败。如果有人批评你，应该先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如果有，证明人家说的对，若没有，也只是证明人家说的不对而已。人家说对了，自然应该虚心接受，人家说的不对，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谦受益，满招损。自古谦逊就是中国人所秉承的一种美德，为人随和豁达，谦逊待人，不但修养自身，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灾祸。淳朴敦厚，保持和气，是一种珍贵的品格，能使人冷静理智地思考和面对解决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相反，意气用事，恃才傲物，往往却会招来祸端。张廷玉代字谦让，美德彰显天下。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进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11年3月参加了殿试。朱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册内论宫中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归，无诈无余，必诚必信，则潼关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雍正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矮。雍正帝十分欣慰，认为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翌日必能为国家书成宣力。大学士张廷玉历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若矮秉承家教，兼知士德所忠，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可是张廷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即说，朕实出指功，非以大臣之子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忘为顶甲。臣蒙恩显居官府，而犬子张若矮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上蒙皇恩，名列二甲，以为荣幸。张廷玉深知一二甲这一差别的，但为了给儿子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一家忠尽积德，有次家子弟，重一顶甲，以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顶甲，但臣家已背慕皇恩，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于忠，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请此恳志，雍正帝不得不免从其请，将张若矮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字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节义之人既以和中，才不起贫争之路，功名之士诚以谦德，方不开妒忌之门。也就是说，崇尚节义的人要用谦和诚恳的态度来适当加以调和， 才不至于留下引起激烈纷争的隐患。功名成就的人要保持谦恭和蔼的美德，这样才不会给人开启妒忌之门。张廷玉待字谦让，处事不争，张若矮也能秉承家风，他们的美德流传至今。结语：盛名的人越是成功越会谦和，美好的品德才是需要不断修养和推崇的。在人生的顺境中，以谦卑的心态面对赞扬和荣耀，谦虚恭和地与人相处，努力地传播德行的重要，宣扬道德的美好。在人生的逆境和面对挫折时，谦和忍让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处理和解决出现的问题，迎来人生的转机，创造良好的新的机遇，走出人生的低谷，开创良性的局面。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不断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